们感谢神给我们啊这么美丽的诗歌，
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丽的诗歌。
我们的主耶稣实在一位慈爱的救主，
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一位慈爱的救主。
刚才我们啊一同来唱第一首的诗歌的时候，
刚才我们在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不断地唱到说何等伟大何等伟大，
我们唱到说何等伟大何等伟大。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神。
我们很多谢、各位朋友今天早上来到听、福音，
我们很高兴有很多的福音朋友今天来到这里听福音。
我要将这一位这么伟大的神来到介绍给大家，
我们要把这一位伟大的神介绍给大家。
当你、知道这位神这么伟大的时候，
当你知道这一位神这么伟大的时候，
你不能够不向他低头敬拜，
你不能够不低头向他敬拜。
圣经里面中间有一卷的书叫做诗篇，
圣经中有一卷书叫做诗篇
你在中间你打开呢就是诗篇，通常都是诗篇的了。
在你把圣经打开在正中间基本上就是诗篇了
今天就我用诗篇的一篇的来到同大家来分享，
我们用诗篇中的一篇今天早上同大家一同分享。
我们打开我们或者请楼上的 video 的弟兄将这诗篇第十九篇来打出来给我们看
请我们打开诗篇第十九篇，
诗篇第十九篇，
诗篇第十九篇，
诗篇第十九篇不是很长的一篇的诗篇来的，
诗篇十九篇不是很长
有十四节这么长的，
有十四节。
我们从第一节，我一同你来重新来将这章的圣经读一次，
我们一同开声把这一章圣经读一次。
诗篇第十九篇，
诗篇第十九篇，
我们可以用广东话或者国语来读，
广东话也可以，国语也可以。
我们慢慢的读，
我们慢慢的读，
慢慢去欣赏里面的意义
慢慢的来欣赏里面的意义。
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迎奔怒。他从天这边出来，要到天那边，没有一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青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你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好，诗篇呢是诗来的，
诗篇是诗
同我们中国的诗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跟中国人写的诗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没人解释这段的经文之前呢，
在没有解释这一段圣经以前呢，
或者满足大家好奇
或者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
你知道我中国人的诗呢是重所押韵
中国人的诗是要注重押韵
床前明月光如是地上霜，
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地上霜和思故乡是押韵的，
地上霜和思故乡是押韵的
中国诗就是这样的
中国人的诗是这样的
圣经里面的诗篇呢就不是重在押韵，
圣经上的诗篇就不重在押韵。
它美丽的地方呢，中文诗中国人的诗呢，就重美丽的地方就是押韵啦。
中国人诗的美丽在于它押韵。
圣经里面的诗篇的美丽地方在乎它的对称。
圣经中的诗它的美丽在于它的对称。
好像第一次这么讲。
第一节这里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他的对应呢，就是说穷苍传扬他的手段，
他就对应穷苍传扬他的手段，
好平衡的对应的，
很平衡的一个对应。
诗篇美丽的地方，很多时候就在这个对应的里面发表出来。
诗篇很多的美丽就发表在这样的对应中间。
好像第二次说，这日到那日传出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是很对称的。
然后又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也是很对应的。
第七节这样，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是很对称的。
是很对称的。
好美丽的，
是很美丽的。
这个就是诗篇那个美丽的地方啊。
这就是诗篇美丽的地方。
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穷苍传扬他的手段。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穷苍传扬他的手段。
跟刚才我们唱第一首诗歌的第一节是非常的吻合的。
跟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的第一节是很吻合的。
我常常说，你真伟大。
我们常常说你真伟大。
伟大的神啊，我每逢敬念的时候啊。
伟大的神啊，我每逢纪念默想的时候。
你手所创造的伟大的世界。
你手所创造这伟大的世界。
我见众星又闻隆隆的雷声。
我见众星又闻那隆隆雷声。
你的权能在全宇宙显扬。
你的权能在全宇宙显明。
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次咁嘅话，诸天讲到神的荣耀。
就好像我们这里说的第一节，诸天说到神的荣耀，
穷苍传扬神的手段，
穷苍传扬他的手段，
手段的意思就是他的手所他的杰作，
手段就是说他手上所做出来的杰作，
所以诸天和穷苍都是传扬出神的荣耀和神的杰作来的，
诸天和穷苍都是传扬他所做的。
你这种城市的人呢，对这个诸天穷苍可能没什么概念啊。
在城市里的人可能对这个诸天和穷苍不是很理解。
诸天怎么可以讲到神的荣耀呢？
诸天怎么可以说到神的荣耀呢？
穷苍怎么可以成为显出神的杰作呢？
穷苍怎么又传扬他的杰作呢？
这些城市人有两个很大的问题啊。
在城市里的人有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太忙啊。
第一个是太忙了。
忙到一个地步呢，我情愿每一天有25、26个钟头。
我希望每一天有25、26个钟头。
因为我24个钟头呢不够时间做事。
因为24个小时不够了。
太忙了。
太忙了。
没时间可以静下来来到欣赏诸天，来到欣赏穷苍。
没有时间静下来可以欣赏诸天或者欣赏穷苍。
难怪我们对诸天和穷苍没什么感觉。
难怪我们对于诸天和穷苍没有什么感觉。
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一来又忙啦。
一个原因是忙，
另一个原因就是说城市的光太多啊。
再一个就是城市里的光太亮，
无论霓虹光管啊，或者街灯太多，
或者是霓虹光啊，或者是街上的灯啊，灯太多了。
晚上的时候你睇个天好似冇乜嘢嘅。
晚上你看天的时候看不见什么。
以前我曾经点会讲过，我以前呢曾一段时间住喺BC 省内陆嗰个小城市叫 Penticton 嘅。
以前我住在 BC 省内陆一个小城市叫 Penticton。
我同我嘅朋友咧，好中意夜晚开车由温哥华去 Penticton 啊。
我跟我的朋友很喜欢晚上开车从这里去 Penticton。
五个钟头车程，
要开五个小时。
你知道喺夜晚开高速公路咧，有好唔一样嘅，同日头好唔一样嘅。
在晚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跟白天是不一样的。
一来冇乜车啦，好静啊。
一个是没有什么车。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原来很黑的，
然后就是很黑
你车呢，你只可以看见前面车头灯能够照到那么多地方，就是那么多地方了。
你车的灯能照到那么多地方，你就只能看见那么远，
其他你看不到的，
再过了你就看不见了
你看一下到后镜，你看后面是漆黑片的，
你从你的镜子往后看后面都是黑的。
黑的时候呢，你发现诸天因为述说神的荣耀，
黑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你听到有好多声音，
然后你听见很多声音，
好多星星，
好多星星，
有一首儿童的诗歌话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满天满天小星星，
为什么这星会 Twinkle 的呢？ 会闪的呢？
为什么说一闪一闪的小星星？
你在城市是看不到的，
你在城市里是看不见的，
你在 Highway 你就看到这星真的闪的、
出去以后你就看见这些星是会闪的，
因为那些气流的问题呢，这星真的会闪的，
因为有热气流的缘故，它的星会闪，
好漂亮的、
很漂亮，
尤其是当月亮真系月圆嗰个晚上嘅话咧，
尤其是当月亮月圆的那个晚上，
你会睇见咧啲山嘅轮廓嘅，
你就可以看见山的轮廓。
你睇唔到山，但睇到山啲轮廓好清楚。
你看见山的轮廓很清楚，
好漂亮、
很漂亮。
所以诗人喺度话：诸天啊，述说神嘅荣耀，穹苍传扬神嘅手段。
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喺我哋呢个地球咁细嘅地方，我都觉得哇，好漂亮啊！
在地球这么小的地方，我们都觉得很漂亮。
我哋一望出去嘅时候，我哋好觉得神真系伟大。
当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真的伟大。
以前我曾经在这里放过一个两分钟的 video 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我播放过一个两三分钟的电影给大家看。
我问楼上的video 的弟兄还有没有在这里呢？那篇
我问楼上的弟兄还可不可以找得出来。
试一下放一次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两三分钟而已。
请他试着播一下给我们看看。
好，就咁多啫吓。其实我应该未放之前介绍一下，大家就知道你就睇到啲咩嘢嚟。
或许没有放以前，我应该介绍一下。
如果我话太空漫游咧，咁都冇乜错噶啦。
可以说这是太空漫游了。
其实咧就系、如果我哋从我哋呢个地球 向着太空一直去的话，
如果从地球出去向着太空一直走，
离开我们的太阳系，
离开太阳系，
离开我们的恒河系，
离开银河系，
一直这样去的话，
一直往前走，
这个就是科学家幻想出来的那个情形，这样的
刚才看到的就是科学家所幻想出来的情形，
非常的伟大一个的宇宙啊，
非常伟大的宇宙
啊。最近我看过一个的新闻报道，
最近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
原来这科学家呢很盼望能够找到一道，到底这个宇宙里面有没有一个另外一个地球是适合人居住的。
科学家一直在找地球上，这宇宙里到底有没有另外一个地球可以适合人居住的。
他们说发现了两个可能，
他说找到两个可能，
这两个星球呢都是人去不到的，远到去不到的，
这两个星球都是远到人去不了的。
他们说呢，如果我们根据地球和太阳的距离
如果根据地球和太阳的距离，
在外面再找一个的行星好像地球和太阳的距离的话呢，
再找一个像地球和太阳距离这么相近的恒星，
有可能呢如果找到这样的行星呢就可以适合人居住的了。
如果找到这样的恒星就可以，就可能有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他说找到两个呢可能的，
他找到两个可能，
两个可能的行星
两个可能有可能的恒星，
只不过因为他的计算呢是好似地球和太阳的距离，
他们的计算就好像是地球跟太阳的距离，
但实际上面那个行星上面有些什么呢不知道的，
但是那个恒星上有什么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就发现他们说这两个行星是人类去不到的，远到去不到的，
他们说这两个恒星都是远到人去不了的，
所以你就发现哇这个宇宙实在太伟大了，
你就发现这个宇宙实在是太伟大了。
通常我看见那个video
就刚才看的那个短片，
你就发现如果我们真的说没有神创造这个宇宙的话，我想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如果我们说没有神创造这个宇宙的话，我们简直说这是很大的假设。
如果我们仍然相信这个宇宙没有神创造的话，
如果我们宁愿相信这个宇宙没有神创造，
你这个的相信真的非常的厉害，
你这样的相信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当我们举头望下我们这个宇宙，
因为当我们举头看我们这个宇宙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能够不承认这个宇宙不可能没有一个创造者的。
我们岂可说这个宇宙没有创造者，
我们不可能一个有这么有秩序的宇宙是偶然所发生的，
我们不可以说这样的宇宙是一个偶然发生的。
从圣经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见，
从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
整个的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整个的宇宙都是神所创造的，
是有计划地去创造的，
是有计划的创造的，
神有计划的一位神来的，
神是有计划的神。
所以当我看见这个宇宙的伟大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伟大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不相信一位伟大的神，
我们不能够不相信这有一位伟大的神。
如果这个宇宙是没有秩序的话
如果这个宇宙没有
秩序，没有 order
没有次序的话
那个后果几难想象呢
这样的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中国香港人说如果有两个人呢他们性格很不合，我不夹的，你碰在一起的话
我们说如果两个人性格很不合，他走在一起，
我们说火星撞地球
火星就撞地球了
火星撞地球
火星就撞地球了
他两个不夹的，
他两个合不来
你想想，真系如果火星真撞地球的话，
你想想，如果火星真的撞地球，
那个后果几咁厉害咧？
后果是多么厉害呢？
仲记得冇几耐之前啫嘛？
不是很久以前，
有一个陨石跌咗落去苏联系嘛？
有一颗陨石掉在俄罗斯了。
不过系个陨石啫，
它就是一个陨石
跌咗喺俄罗斯，发生嗰个嘅影响几咁大啊？
掉在俄罗斯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佢系一个好细嘅石头，因为佢跌喺一个叫做冰封嘅湖嘅里边啊嘛。
它是一块石头落在一个冰封的湖里，
所以你就知道嗰个石头唔系好大嘅啫。
这个石头不是很大，
但系佢跌落嚟嘅时候，
但是它掉下来的时候，
发生嗰个嘅叫 sonic boom 系咁嘅意思，中文 sonic boom 就嗰个巨响
产生的这个声波的一个巨响。
整个俄罗斯嗰个城市嗰啲标嗰啲大厦嘅玻璃都震碎喎。
有大楼的玻璃都被震碎了。
佢唔系呢啲石头弄碎嗰啲玻璃，
它不是石头把玻璃打烂的。
佢嗰个嘅声音就已经震碎咗咗啲玻璃啦。
这个声音把玻璃震碎的。
你就想到一嚿咁嘅陨石跌落嚟， 就已经产生咁大嘅破坏啦。
你想想，一个陨石掉下来就产生这么大的破坏，
你话火星撞地球，真系整渣都冇得整啊！
火星撞地球怎么办呢？
所以我哋唔能够唔承认话呢个咁伟大嘅宇宙系一位伟大嘅神去创造嘅。
我们不能不承认说，这么伟大的宇宙是有一位伟大的神创造。
圣经跟住又话啦：，这日到那夜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然后就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这个说话好像很矛盾咁样，
这两句话好像很矛盾的。
一面话无言无语可以也无声音可听，
一面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另一面就话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另一面又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很恰当的话语，
中国人有一句很恰当的话，
尽在不言中嘛，
尽在不言中。
你不会说尽在不言中是矛盾的，
你不能说尽在不言中是矛盾的。
你不会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是矛盾的
，此时无声胜有声，你不能说它是矛盾的。
换一句话，言语不需要一定的声音来发表的。
换一句话说，言语 不一定需要声音来发表。
你看见这个宇宙，
你看见这样的宇宙，
你看见这个穹苍，
你看见这样的穹苍，
这个摆在我们眼前的宇宙和穹苍就发表了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
摆在我们面前的宇宙和穹苍就表明神的能力和荣耀。
虽然这个宇宙是很静的，
虽然这个宇宙很安静，
但是却是发表了神这个伟大，
但是却发表了神的伟大。
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是伟大的神来的。
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是伟大的神。
他藉着他所创造的就给我们知道他的伟大了。
他借着他所创造的告诉我们他的伟大。
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换一句话，他的这个语发表没有一个地方是看不见的。
换句话说，他这样发表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听不见的。
只要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们是一个城市里的人，
诚实的人
诚实的人，
我就知道这个宇宙将神的荣耀和神的能力发表了出来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宇宙将神的荣耀发表出来。
这个这么伟大的宇宙，
一个这么伟大的宇宙，
如果不是用神的大能的话，怎么可以创造出来呢？
如果不是神的大能，怎么能创造出来呢？
如果这么远的，我们觉得太远了，离开我们。
如果你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太远了，
或者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
或者我们看看周围的环境，
让我们看我周围环境，我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来的。
当我们看周围环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伟大的神。
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这里圣经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太阳呢，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
太阳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
诗人话俾我哋听，
诗人告诉我们，
我唔需要睇到穹苍，睇到诸天咁远。
你不需要看到穹苍和诸天这么远。
我哋举头睇下我哋嘅太阳。
当你举头看太阳，
太阳早上从这边升起来，晚上从这边落下去。
太阳早上从这边升起来，晚上从这边落下去。
咁个规律嘅，
它是这样有规律的。
难道是偶然的吗？
难道是偶然的吗？
太阳从这边升起来，晚上又从这边落下去。
太阳早上从这边升起来，晚上又落下去。
是我定的吗？还是你定的呢？
是你我定的吗？
原来是神做的，
是神做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换一句话，神顾念万物。
换一句话说，神顾念万物，
知道万物的需要，
知道万物的需要。
神就安排太阳早晨从这边升起来，晚上从这边落下去。
神就安排太阳从早上从这边升起来，晚上从这边落下去。
让万物都能够享受太阳的温暖，
让万物都能享受太阳的温暖。
让万物都能够享受太阳的光，
让万物都能享受太阳的光。
亲爱的朋友，是偶然的吗？
亲爱的朋友，这是偶然的吗？
太阳为什么不正常就停在天上面就算了？
太阳为什么不就停在天上呢？
为什么又要落下去呢？
为什么要落下去呢？
我们需要休息嘛。
我们需要休息。
神知道万物晚上需要休息的。
神知道万物晚上需要休息。
神就安排太阳一 早上从这边升起来，晚上从这边落下去。
神就安排太阳早晨从这边升起来，晚上从这边落下去。
你看看这个的创造，这个的安排是多么奇妙的。
你看见这样的创造和安排是多么奇妙呢？
是你和我安排的吗？
是你和我安排的吗？
是神这样来安排的。
是神安排的。
我们享用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享受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享受了太阳的光和祂的温暖，
享受了太阳的光和祂的温暖，
我们却忘记了这位给我们太阳的神，
我们却忘记了这位给我们太阳的神。
即是说神在期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神在期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这个是怎么去理解祂呢？
是怎么理解呢？
我们知道太阳的光不单止给我们光和温暖，
太阳的光不单给我们光和温暖，
太阳的光还有所谓的紫外光，
太阳的光还有紫外线，
还会伤害到我们的，
还会伤害到人。
神就为太阳安排个帐幕来遮住它，
神就为太阳安设了一个帐幕遮盖它，
好叫我们不受这些紫外光的侵袭，
好像我们不受这些紫外光的侵袭。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地球的大气层了。
就是地球的大气层。
难道地球大气层是偶然出现的吗？
难道地球的大气层是偶然出现的吗？
神这样来安排这个大气层，
神这样的安排大气层，
让我们可以享受祂的光和祂的温暖，
让我们可以享受祂的光和祂的温暖，
但可以就将这些有害的紫外光来到隔开了，
又将这有害的紫外光挡住，
因为人不肯来到欣赏神的创造，
因为人不肯欣赏神的创造，
人故意去破坏神的创造，
人故意破坏神的创造，
以至我们今天很多人晒太阳就有所谓皮肤癌了，
以至于现在很多人晒太阳就会得皮肤癌。
是不是神没有来到安排帐幕？有的，
不是神没有安排帐幕，
但是人过度的来到用这个资源的缘故，
是人过度的使用资源的缘故，
令到这个大气层都被破坏了，
令到大气层都被破坏了。
神的安排是最好的，
神的安排是最好的，
神的创造是最美丽的，
神的创造也是最美丽的。
太阳它怎么形容呢？
太阳它怎么形容呢？
它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妇欢然奔露。
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露。
我们怎么去领会这段的圣经呢？
这节圣经怎么理解呢？
为什么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呢？
太阳怎么是如同新郎出洞房呢？
开心啊，
开心，
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
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我仔结婚的时候啊，
我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说啊，你们结婚那晚你去哪个 hotel 啊？
我说你结婚那个晚上你去哪里啊？
他说 top secret，
他说保密，
最高秘密，
最高的保密。
哇，咁啊，有老婆连老豆都不要了，
有老婆就不要老爸了。
top secret 咯，
最高的机密。
但是啊，那些年轻人都找得到他们，
但是有的人还是找到他们的，
去玩新房啊，
他们去闹洞房，
虽然他们说是最高秘密，
但是他们说是最高的秘密
啊，但是都是不是很怕秘密的，
但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啊。所以太阳给我们很多的欢乐，
太阳给我们很多的欢乐，
太阳呢又如勇士欢然奔露啊，
它又如勇士欢然奔露，
意思就是说勇士为什么会欢然奔怒呢？
勇士怎么欢然奔怒呢？
打胜仗就欢然奔怒咯，
打胜仗当然欢然奔怒了。
所以太阳给我们得胜，
太阳又给我们得胜，
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太阳给我们欢乐，太阳给我们得胜，
太阳给我们欢乐也给我们得胜。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不需要说看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
我们看见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
就算我们这个地球这么小的地方，
就算地球上这么小的地方，
我一举头一看见这个太阳的时候，
我们一举头看见太阳的时候，
你不能够不承认说是一位的神用他的智慧来创造这个宇宙的。
你不能不承认神用他的智慧创造宇宙，
神用他的智慧来安排我们在这个这么美丽的环境里面来生存，
神用他的智慧给我们安排这么美好的环境来生存。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啊，
亲爱的朋友，
第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荣耀的，是伟大的。
第一段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荣耀的，是伟大的，
反映出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是伟大的。
也说出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是伟大的。
神要我们所知道的，神是明明的摆在我们眼前。
神要我们知道的是明明摆在我们面前。
我虽然看不见神，
我们虽然看不见神，
但是藉着神所做的东西，
但是借着神所创造的，
我哋无可推诿，
我们无可推诿，
我哋唔可以抵赖话系冇神嘅，
我们不可以抵赖说没有神，
只要我哋诚实，
只要我们诚实，
我就知道真系有一位伟大嘅神，有一位有能力嘅神喺我中间，
我们就知道真有一位荣耀的神、伟大的神在我们中间。
我哋点样去认识佢咧？
我们如何认识他呢？
单单系诸天述说神嘅荣耀，穹苍传扬佢嘅手段。
我们怎么认识他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单单呢个都未够，
单单这个还不够。
我哋只系知道神嘅伟大，
我们只是知道他的伟大，
知道佢嘅荣耀。
我们知道他的荣耀，
但系如果神嚟到向你讲佢嘅伟大同埋佢荣耀嘅话，
但是神如果向你讲他的伟大和荣耀，
我就唔可以兴奋了，
我们就不可以幸福。
喺呢、这个呢一段嘅呢张圣经嘅第二段嘅里边，
在这个圣经的第二段，
将神嘅智慧同埋神嘅性情嚟到发表我出嚟。
将神的性格和性情向我们发表。
神如何将佢嘅智慧同埋佢性情发表出嚟咧？
他如何将他的智慧和性情向我们发表呢？
就系、是、用佢嘅说话嚟到向我哋讲。
那是他用话向我们讲。
圣经呢度讲话，耶和华嘅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嘅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无论讲到耶和华的律法也好，耶和华嘅法度也好，
说到他的律法也好，法度也好，
都系用唔同嘅字嚟到形容神嘅说话，
都是用不同的字来形容神的话。
每一句说话，神嘅说话就记喺呢本嘅圣经嘅里边啦。
神说的话都记在圣经里。
神不单止藉着他的创造来发表他的伟大，
神不单藉着创造来发表他的伟大，
神藉着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他的智慧和他的性情，
神也藉着这一本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智慧和他的性情。
如果我们愿意诚实地来面对这本圣经，
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这本圣经，
我们来好好地来读这本圣经的话，
我们好好地读这一段圣经，
我们能够认识神的，
我们就可以认识神，
我认识他的智慧，
我们就可以认识他的智慧，
我认识他的性情，
认识他的性情。
这个宇宙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和祂的伟大，
这个宇宙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和伟大，
但是我们不可以从神的创造里面知道神的性情，
但是我们不可以从神的创造里知道神的性情，
但我们却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这一位神的性情，
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却能认识祂的性情。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神离开我们很近的，
我们的神离我们很近的，
不是说远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可能去靠近，不可能认识的，
不是远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靠近，不能认识。
他不单用创造来将它发表出来，
他不单用创造将它发表，
用他的话语来将他的性情、他的智慧发表出来，
也用着借着他的话语将他的性情向我们表明。
你说神的话语能够苏醒人的心，
神的话能苏醒人心，
神的话语可以叫愚人有智慧，
他的话能叫愚人有智慧。
为什么我们需要苏醒呢？
什么原因我们需要苏醒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事情都是 模糊不清的，
因为我们对神的事是模糊不清的。
虽然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我们说神是伟大的，
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我们说神是伟大的，
但我却不知道，我也都不认识神的性情，
但是我们并不认识他的性情。
但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里面眼睛就可以得过开启了，
我们心里的眼睛就被开启，
我认识原来这位神是这么慈爱的神来的，
认识到这一位神原来是这么慈爱的，
认识我们的神是不断的等待我们回转的，
并且我们的神不断地等待我们回转。
我们从他的话语上面就认识了，
我们从他的话语上我们就认识了，
他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
他的话苏醒我们的心，
他的话语使我们有智慧，
他的话使我们有智慧。
我们对神的事情一概不都不明白的，
我们对神的话神的事一概不知，
我们需要神来向我们解释，
我们需要神向我们解释。
当我们读神的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读神话的时候，
我们就对神的事情有智慧了，
我们对神的事就有智慧了，
我就不会只是单单来到留意到我们眼前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了，
我们就不会单单的留意我们眼前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
我们能够有智慧来认识这位的真神，
我们就有智慧认识这一位真神。
我们对神的事情真的是愚昧的，
我们对于神的事真的是愚昧的，
但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但是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就叫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叫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能够认识神，
可以认识神。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
这里说到他的训词和他的命令，
都是不同的字来形容神的说话，
都是用不同的字来形容神的话。
原来神的说话能够快活我们的心，
神的话能快活我们的心。
当我们来到好好来到读神的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好好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留心神的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留心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充满了神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发觉心中充满了神所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神的话不单止快活人的心，
神的话不单快活人的心，
神的说话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
他的话也明亮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有智慧，
我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生命在地上有意义的，
叫我们知道今天的生命有意义，
不是啊只是单单为了看得见的摸得到的东西，
不是单单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不是单单为了两餐就算数，
也不是为了几顿饭的缘故，
我们有智慧来面对人生，
叫我们有智慧面对人生。
他说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还可羡慕，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原来金呢是代表价值，
金是代表价值，
神的说话是蛮有价值的，
神的话是蛮有价值，
神的说话是好像金金一样，就比金金更可羡慕，
神的话好像金子，且比更多的金金更可羡慕。
有很多人他可能很有钱，
有很多人可能很有钱，
很多的黄金，
很多的黄金，
但是没有神的说话呢，
但是没有神的话，
非常的不是值得我们很羡慕的一些的人来的，
并不是很值得我们羡慕的人。
但是如果人里面充满神的说话，
但是一个人若是充满神的话，
知道神的智慧，神的性情，
知道神的智慧和他的性情，
他的生命啊比金还宝贵，
他的生命比金还宝贵。
他说比蜜啊蜂房下地的蜜更加甘甜，
比蜜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
蜜糖能够滋润我们的心，这个我们大家都很了解，
大家都知道蜜糖可以滋润人的心。
当我们饥渴的时候，我一杯蜜糖水啊真是非常满足啊！
当我们饥渴的时候，一杯蜜糖水真的是很满足。
神的话语就这样满足我们的，
神的话语就这样满足我们。
所以人的生命呢不是在乎外面的物质的东西，
所以人的生命并不是在乎外面的东西，
人的生命是在乎有没有神的话语充满我们，
人的生命在乎有没有神的话被充满在你的里面。
这里第圣经这段的第二段呢，是讲到神的说话是充满智慧和性情的。
这段圣经第二段说到神的话是充满智慧和他的性情。
如果我们回想下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的圣经的话，
如果我们回想刚才读的这几节圣经，
我有一个这样的结论，
我们有这样的结论，
我说这个诸天和这个穹苍啊能够发表神的伟大和荣耀，
我们说诸天和穹苍能够发表神的荣耀和伟大，
神的说话将神的智慧和神的性情来到发表出来，
神的话语将神的智慧和性情发表出来。
我们有这个的宇宙摆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有这个宇宙摆在我们面前，
也都有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
神的话语也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是可以来到认识这位神的，
我们是可以认识这位神的，
因为神乐意将他的自己来启示给我们，
因为神乐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神将我们摆在这个地球的上面，
神将我们摆在这地球上，
神将生命气息来到赏赐给我们，
神将生命气息赏赐给我们，
神是有他的目的和意义的，
神有他的目的和意义。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意义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在地上活着的意义，
我就不会突然地过我这几年的生命了，
我们就不会突然地过我们这几年的生命。
到底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
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从神的创造里面认识神的荣耀和他的能力，
一面我们从神的创造中认识他的荣耀和能力，
一面从在他的话语上面我们知道神的智慧和神的性情，
一面从他的话语上知道他的智慧和他的性情。
或者我们再问多一个问题，
或者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这样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张圣经里面最后那段呢，就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
这段圣经最后的那一段就说到我们和跟神的关系。
盼望大家能够好好地思考这段的话语，
盼望大家一同来思考这个话语。
跟着他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诗人认识我们和神的关系，
诗人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
他说你的仆人，
他说你的仆人。
原来我们是神的仆人来的。
原来我们是神的仆人。
神创造我们。
神创造我们。
将生命气息给我们。
将生命气息给我们。
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神的仆人来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
谁是主人呢？
谁是主人呢？
我们的神，神是主人来的。
神是主人。
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福气。
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福气，
是让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
是要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
但是很可惜，人将这个次序完全的倒转了过来。
但是很可惜，人将这个次序完全的颠倒。
好像我是主人，神是我的仆人。
我是主人，神是我的仆人。
我去求神拜佛呢，
我去求神拜佛的时候，
是要神要听我的祈求，
是要神听我的祈求。
我求什么，神给我什么，
我 求什么他给我什么就好了。
啊、神听我的祈祷，这个神就灵了。
我他听我的祈祷他就灵了。
啊、如果神听我的祈求，
如果他听了我的祈求
保佑我，
他保佑我，
我就可以这个神呢穿金戴银都得。
啊、我跟这个神穿金戴银都可以。
如果这个神不灵，
如果这个神不灵，
不听我的祈求，
他不听我的祈求，
我将这个神扔在垃圾桶，
我把他丢在垃圾桶。
亲爱的主，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边个是仆人，边个是主人呢？
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
如果这个神真的这样的话，
如果神这样说，
如果神真的这样听你的祈求，
如果神真的这样听你的祈求，
因为惊住话如果我不灵呢，你就抌我落垃圾桶啦。
或者他怕说，如果我不灵，你就把我丢了。
亲爱朋友，边个是神呢？
到底谁是神呢？
点解人要拜呢啲嘅菩萨偶像呢？
为什么人会拜菩萨偶像呢？
就是想利用啲菩萨偶像，
就是利用他们，
因为佢哋要听我祈祷，保护我，保佑我。
因为他们若是听我的祷告，保佑我，保护我，
咁样佢就灵啦。
这样他就灵了。
如果我哋诚实嘅话，
如果我们诚实的话，
我知道呢个嘅想法系好愚昧噶。
我们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很愚昧的。
诗人好清楚噶，
诗人很清楚的。
佢话啊，况且你嘅仆人因此受警戒，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我哋睇见呢个宇宙嘅伟大，
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伟大，
知道呢个宇宙有位伟大嘅神创造嘅，
知道这个宇宙是由伟大的神创造的。
边个系主人，边个系仆人呢？
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
当我读到神嘅话语，
当我们读神话语，
知道神嘅智慧，知道神嘅性情，
知道神的智慧，知道神的性情，
我哋有冇一个谦卑嘅心嚟到服侍呢位嘅神呢？
我们有没有谦卑的心来服侍这位神呢？
谁能知道自己嘅错失呢？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亲爱的朋友啊，
亲爱的朋友，
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失呢？
这里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不知道就等于没个错了吗？
不知道就等于没有错吗？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谁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错失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错失。
我们虽然是不知道，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不知道不等于没有。
不知道并不代表没有。
他们说求你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然后又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什么叫隐而未现的过错呢？
什么又是隐而未现的过错呢？
就是你没有做出来嘛。
就是你没有做出来。
你想，
你想了，
你想但你做不到。
你想了，你没有做，
没做等于是没错吗？
没做就等于没有错吗？
你想的时候，你已经被这些错所污秽了。
你想的时候，你已经被这些错误所污秽了。
隐而未现的过错，
隐而未现的过错，
不是因为他隐而未现的缘故就不算是过错。
不是说他没有显出来，他就不是过错。
当我们在心里面想的时候，
当我们在心里想的时候，
在神的公义的里面，
在神公义的里面，
就已经看见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了，
就已经看见我们犯了错了。
在刚才的第九节那里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第九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神的说话将神的全然公义都发表了出来的。
神的话将他全然的公义发表出来。
我们有隐而未现的过错，
我们有隐而未现的过错，
我有不知道的错误，
我们有不知道的错误。
他说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诗人很清楚他自己是什么人，
写诗的人很清楚他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当我们站在一个这么伟大的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站在这一位伟大的神面前的时候，
当我站在一位这么有智慧和这么慈爱的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站在这一位有智慧有慈爱的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惭愧，
我们非常的惭愧。
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呢？
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呢？
谁能知道自己隐而未现的过错呢？
谁能知道自己隐而未现的过错呢？
谁会承认自己那个任意妄为的罪呢？
谁承认自己任意妄为的罪呢？
任意妄为的意思就是说不理神同意不同意。
任意妄为就是不理神同意不同意。
我想这么做我就去做了。
我想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
我有几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呢？
我们有多少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难怪我们不能够看见这位神的伟大和神的慈爱。
难怪我们不能看见神的慈爱和神的荣耀。
因为这么多的罪和过错来到隔开我们和神。
因为这么多的罪和过错将我们与神隔开。
就因为这些罪和过错的缘故。
因着这些罪和过错的缘故。
我们不能够同这位公义的神来到有所接触。
我们不能与这位公义的神有所接触。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是我们感谢神。
虽然我们是这么没能力，
虽然我们是这样没有能力，
不可以解决我们的罪和过错，
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罪和过错。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荣耀的旨意，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荣耀的旨意。
神愿意我们就一直的向着这条这样灭亡的路来到奔跑，
神不愿意我们一直向着灭亡的路上奔跑。
神就在我们周围环境里面，
神就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
一直的来到安排，
一直的安排，
一直的催促，
一直的催促，
让我们知道他在处等待我们来到回转，
让我们知道他在那里等我们回转。
亲爱的朋友啊，
亲爱的朋友，
神为了解决你和我的困难，
神为了解决你和我的困难，
神付一个非常大的代价，
神付上一个非常大的代价。
罪的公价就是死，
罪的公价乃是死，
罪的报应呢，就是在神的震怒的下面。
罪的报应乃是在神震怒的底下。
你想一下，一个犯罪的人怎么可以站在一个这么公义圣洁的神的面前呢？
你想一个犯罪的人如何能站在这个公义的神面前呢？
难怪我们跟神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难怪我们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
这条出路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
这条出路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
神没有要求我们付任何的代价，
神没有要求我们付上任何的代价。
神没有说你做多少的功德你就可以来到换取你的赦免了，
神没有说你做多少的功德就来换你的赦免。
你做好事是应该的，
你做好事是应当的，
做好事不可以抵消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的过错和罪，
做好事不可以抵消你在神面前所犯下的过错和罪。
但是神的儿子，
乃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一点都没有过错，
他一点过错都没有，
一点罪都没有，
一点罪都没有。
他是一位圣洁的神的儿子，
他是圣洁神的儿子，
神愿意牺牲他的儿子来承担我们所有罪的刑罚，
神愿意牺牲他的儿子来承担我们一切罪的刑罚。
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到地上边，
神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
一面他用很长的时间来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神爱我们，
一面用很长的时间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神爱我们。
虽然你们没能力靠着自己可以回转过来，
虽然你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回转，
但是神为你预备一条的路了，
但是神为你预备了一条路。
我愿意将我的身体来到献上，
我愿意将我自己的身体献上，
好像一个的祭物一样的来到献上，满足神这个公义的要求，
好像一个祭物一样献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就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朋友啊，
亲爱的朋友，
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某一件事情，
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
主耶稣钉十字架因为要偿还你和我过犯罪恶所应该受的刑罚。
主被钉十字架乃是为了偿还你和我犯罪所犯下的代价，
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基督流出他的宝血，
主耶稣流出他的宝血，
就洗净我们所有的罪，
洗净我们所有的罪。
今天神看我们，
今天神看我们，
那是因为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了这个罪的代价了，
乃是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上了代价。
神不可以再一次在我们身上要求
罪嘅代价。
神不会在我们身上再一次的要求偿还罪的代价。
当我愿意接受神俾我呢个咁大嘅救恩嘅时候，
当我们愿意接受神这样大的救恩的时候，
神话我可以将你嘅罪完全嘅涂抹啦。
神说我可以将你的罪完全的涂抹。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神看我们每一个接受救恩的人，
神看我们每一位接受救恩的人
都是一个新的人，
都是一个新的人。
你可以享受神创造的伟大，
你可以享受神创造的伟大，
你可以享受神那个智慧的性情，
你可以享受他智慧的性情。
神将所有的福气都赏赐给我，
他将一切的福气都赏赐给我。
神为什么创造这个这么伟大的宇宙呢？
神为什么创造这样伟大的宇宙呢？
神要将他的伟大来发表出来，
神要将他的伟大发表出来。
我们同一位这么伟大的神连上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与这样伟大的神连上关系的时候，
这个是多幸福的事情呢？
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呢？
我能够从这同呢一位爱我哋嘅神连上关系嘅时候，
当我们与这位爱我们的神连上关系的时候，
我哋系一班几幸福嘅人啊！
我们是多么幸福的人啊！
亲爱朋友啊，
亲爱的朋友，
呢一篇嘅诗篇俾我哋一个好清楚嘅信息。
这一篇诗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
一面我藉着神嘅创造话俾我哋听，神系伟大嘅，系荣耀嘅。
一面我们借着神的创造，知道神的伟大和荣耀。
另一面我从神嘅话语上面，我哋睇见神系爱我哋嘅。
另外我们从神的话语上看见神是爱我们的，
我们看见神的性情，
我们看见神的性情。
现在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失败的时候，
现在当我们看见自己失败的时候，
我们与神应该是距离很远的，
我们与神的距离应该是很远的。
神今天为我预备一条出路，
但是神今天为我预备了出路，
我们可以与神有关系，
我们可以跟神有关系，
可以享用神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
可以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丰富。
在最后一节的里面告诉我们，
最后的一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
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原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原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目的就是为了神要悦纳我们，
目的就是为了要神悦纳我们。
我们怎么可以叫神悦纳我们呢？
我们怎么叫神悦纳我们呢？
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的磐石，神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磐石，神是我们的救赎主。
当你这样去承认的时候，
当你这样承认的时候，
我们生命在地上就蒙悦纳了，
你的生命在地上就蒙神悦纳了。
我很快地讲一个的比喻给大家听，
我很快地讲一个比喻给大家听。
最近我在一个书店里面见到一本书，我很好奇，
我在一个书店里见到一本书，我很好奇，
我就买了，
我就买了。
如果我告诉你这本书的书名呢，
我告诉你书的名字，
你一定会笑我，
你就笑我了。
这个书名叫做《人生下半场》，
人生下半场。
因为 David 都会买这种书的，
他为什么买这样的书呢？
他在一个买圣经书籍的书店里面买到的，
是在一个圣经的书店里买到的。
人生就好像一个足球赛那样，
人生好像一场比赛一样，
有上半场，
有上半场，
有中场休息，
有中场休息，
有下半场，
有下半场。
上半场呢，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上半场的目的是什么呢？
追求成功，
追求成功
啊！我个个都追求成功，在上半场里面，
上半场个个人都追求成功，
事业的成功，
事业成功，
工作的成功，
工作成功，
学业的成功，
学业成功
啊！家庭的成功，
家庭成功，
我一度咁追求成功，
一直追求成功。
但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当你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中场的休息啊，
你需要中场休息。
你都回首一下成功没呢，
你要回想一下到底成功了没有
啊？作者告诉我们，
这个作者告诉我们，
上半场如果你打得一塌糊涂呢，
如果上半场你打得一塌糊涂呢，
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的，
你的下半场可以挽回，
还有下半场可以挽回。
你的下半场打得太糊涂呢，
你的下半场打得太糊涂呢，
完了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注意的不是上半场你成功与不成功，
所以我们注意的不是上半场你成功还是不成功，
而是注意你的下半场，
而是注意你的下半场。
下半场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下半场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不是成功，
不是成功，
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
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呢？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呢？
人生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你就枉费了我们在地上这几十年的时间。
如果人生没有意义，你就枉费了在地上的这些时间。
无论你几成功也好，
无论你多么成功，
但是你忘记了人生的意义的话，
你忘记人生意义的话，
你的人生就变成虚度了这几十年的时间，
你的人生就变得是虚度这几十年。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好像这篇的诗篇最后一节这样
说，这里最后说，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的面前蒙悦纳，
让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
亲爱的朋友啊，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生活在这个地上边，
我们一生活在这个地上，
有没有蒙神的悦纳呢？
有没有蒙神的悦纳呢？
如果神悦纳我们一生的话，
如果神悦纳我们一生，
如果神不悦纳我们一生的话，
如果神不悦纳我们这一生，
就算你上半场几成功也好，
就算你上半场多么的成功，
在神的面前都是很没价值的，
在神面前都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你寻求我们怎样可以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的话，
如果你寻求我们如何在神面前蒙悦纳，
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就发现你的人生非常有意义。
我们大家希望都是在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希望在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意义，
我们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
有人在基督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人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旧事都过去了，
旧事已过，
无论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
无论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我们都是一帮新造的人，
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我们愿意过一个蒙神悦纳的生活，
我们愿意过一个蒙神悦纳的生活。
盼望每一个今早在我们中间听福音的朋友们，
我盼望今天早上来到我们中间听福音的朋友们，
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些虚无的福音来的，
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虚无的福音，
福音是叫你的人生有意义的，
福音是叫你的人生有意义，
福音是让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处，
福音是告诉你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人生的意义就是能够让神悦纳我们的生活，
人生的意义就是让神悦纳你的生活。
如果神不悦纳的话呢，
如果神不悦纳的话，
一切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了，
一切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说话，
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
一同来到好好的来到重视神的说话，
我们一起来重视神的话，
重视信耶稣这件事情，
重视信耶稣这件事。
当你愿意信耶稣的时候，
当你愿意信耶稣的时候，
一切都是新的了，
一切都是新的，
人生的方向是新的，
人生的方向是新的，
人生都是新的，
人生也是新的，
变成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变成新的。
感谢神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短短的时间来到思考人生的事情，
感谢神早上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思想人生的事，
因为实在太重要了，
因为实在是太重要。
如果我们不注意人生的意义的话，
如果我们不注意人生的意义，
我们就会在地上面过很多的时间都会徒然的，
我们在地上过很多的时间都是徒然的。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的话，
但是我们若知道人生的意义，
人生就不在乎长与短了，
人生不在乎长与短，
无论长也好短也好，
无论长也好短也好，
我们人生能够蒙神悦纳的话，
我们人生若能蒙神悦纳，
有意义有价值，
就有意义和价值。
所以让大家来到好好思考今天早上这段的诗篇，
愿大家早晨好好的思想诗篇第十九篇。
请为低头一同的祈祷，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当大家耷低头一同的祈祷的时候，
当大家低头一同祷告的时候，
我想问一问大家，
我想问一问大家
你不需要理会别人的感觉，
你不需要理会别人怎么想，
你自己怎么想啊？
你自己如何想呢？
你知道人生是有意义的，
你知道人生是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是跟神发生关系的，
这个意义是跟神有关系的，
这个意义是在乎神悦不悦纳我们，
这个意义在乎神悦不悦纳我们。
要神悦纳我们呢，
如果神悦纳我们呢，
先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先要解决人罪的问题。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解决的方法了，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解决的方法了。
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为你和我的罪承担了一切的后果，
为你我的罪承担了一切的后果。
只要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只要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神说我可以重新有个开始，
神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若有一个人信耶稣的话，
若一个人信耶稣，
神说这个新造的人，
神说这是新造的人。
我们中间听了一段的信息之后呢，
在我们中间听了这些信息之后，
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新造的人？
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新造的人呢？
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方法，
接受神为你预备的方法，
重新来到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重新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如果有这样的人，
你愿意的话，
你愿意
在你的座位上面，你将你的手举一举，
你坐在你座位上把手举起来，
你这样举一举是帮助你的信心的，
你这样举一举是帮助你的信心，
在神的面前立这个决心，
在神面前立这个决心，
我要神给我这个救恩，
我要神给我这个救恩，
我要做一个新造的人，
我要做一个新造的人。
有没有谁愿意这样来到在神面前做这个表示呢？
有没有人愿意这样表示呢？
亲爱的朋友，神好放低可以，神愿意来到等候我们，
神愿意等候我们，
直到今天神还等候我们，
神今天还等候我们，
盼望我们能够对神的爱有一个回应，
盼望我们对神的爱有一个回应，
让神的荣耀和神的性情进到我们心里面，
让神的荣耀和他的性情进到我们的心里，
得到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祝福，
得到神这么大的祝福。
我再问多一次，
我再问一次，
有没有人愿意这样来到神面前做这个 举动呢？
有没有人这样的决定呢？
好，我们一同来祈祷。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实在是太伟大太荣耀的神了，
实在是伟大荣耀的神，
我们是这么渺小的人，
我们是这么渺小的人，
你还天天的顾念我们，
你还天天的顾念我们，
不断的等待我们，
不断的等待我们，
不断的藉着环境，
不断地借助环境，
借助我们周围的人事物，
借助周围的人事物，
让我们知道你在等待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在等候我们，
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你要改变我们的生
命，你让我们的生命变成有意义的生命，
要将我们的生命变为有意义的生命。
神啊，我们多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没办法报答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报答神这样大的恩典，
但愿我们今天早上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但愿今天早上我们做这样决定的时候，
主耶稣啊，你看见我们做这个决定，
主耶稣，你看见我们做的决定，
我们知道你悦纳我们做这个决定，
我们知道你悦纳我们做这样的决定，
你将有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你又把新的生命放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是一班新造的人，
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多谢你这样来恩待我们，
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
求主继续将这些话语来藏在我们心里面，
求主将这样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
帮助我们来反复思想，
让我们反复思想，
从你的话语上面得着智慧，
从你的话语中得着智慧，
得着信心，
得着信心，
我们这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